一束光，用跳跃的音符带领着你和我穿过长夜，那是牵引，那是爱。
长夜的牵引，吴爽和你一起离开黑暗，迎向那光。你好，亲爱的朋友，我是吴爽，在长夜的牵引节目里和你见面，谢谢你准时的到来。有一个笑话，或许你也听过，可是每每再听，不像别的段子，笑过后就算了，总会有些新的思考。说有一对兄弟住在80层楼上，有一天他们出国旅行回来，发现整栋大楼停电了，而且一时之间修不好。他们别无选择，决定爬上楼去。才爬到20层，两人已经气喘如牛，决定先把行李搁在20层楼，等电梯来了再搭电梯下来拿。他们继续爬，继续爬，爬到了40层楼，两人都累到火气上来了，就边爬边吵架。可等到爬到60层楼的时候，两人已经累得连吵架的力气都没有了。这时哥哥说，我们已经爬了60层楼了，就快到了，我们边唱歌边讲笑话，快乐地爬完它吧。弟弟点头称是，两人继续努力地爬啊爬啊，终于到了80层楼的家了。二人高兴不已，哥哥望着家门说，一切的辛苦和努力都值得了。这时原本也处于狂喜状态的弟弟却忽然僵住了笑容，糟了，我把钥匙连同行李放在第20层楼了。
我永远不能明白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爱，是一种什么样的爱，当我心里流着叛逆，你还是选择不放弃。没有等到我决心改变，
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
这是一个虚构的笑话，可对照现实生活却发人深思。就像那两兄弟，许多人不断努力地向高处爬，努力地爬呀爬，到顶峰了才发现忘了带钥匙，前功尽弃。对于他的理解，人至各见。然而朋友，你有想过吗？人努力地向高处爬，希望建立自己的特殊地位，等爬到了高位，却因德行不佳功亏一篑。也有人努力地想建立自己的名声，积极上进，被人捧得高高在上，最后却被爆出私欲的陋习，形象破灭，努力白费。这些事儿不都跟笑话中那两个爬到80层楼却发现没带钥匙的糊涂兄弟一样吗？人在努力往上爬的过程里，无意间路途中丢失了钥匙，即便真的到了高处的目的地，也进不了门。而什么是这人在半途中所遗忘掉的那把钥匙呢？原来被他们遗忘的那把钥匙就叫做品格。什么是品格呢？不同的典籍中有着不同的诠释。圣经里使徒保罗曾以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这9个词来勉励众人。生活里人想上进本是好事一桩，但真是不能在上进的过程里无意间把品格这钥匙遗忘在半途。而如果在上进打拼的过程中失去了品格，会让这人在爬到高位后懊悔不已。朋友，品格就是一把钥匙，你我在努力生活的过程中，请务必记得随时带着它。 常有一种类型的讲道，比方说如何美化婚姻。然而在婚姻中的人经过多年的默想观察，发现大部分困难的婚姻起点都在企图改变对方。看见对方的缺点，自然看不见自己的问题，于是慢慢的，对于相关讲道题目的关注就逐渐变为改变对方最佳的路是改变自己。是的，改变人生，主动权应该在这个人自己手里。企图改变别人这种想法，是把快乐的钥匙交在别人手里。万一他拒绝改变，这人会沦为牺牲品，一生快乐不起来。再者，如果对方不肯合作，但至少你我努力过了。还有就是，这样的出发点拥有一种感化力，有着极大的机会督促对方愿意和你并肩作战，一起改善包括婚姻在内的任何人际关系的紧张。圣经上用另一种美丽的形式表达了这种积极的人生观，比方说滋润人的必蒙滋润，饶恕人的必蒙饶恕，你们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，你们亲近神，神就必亲近你们，你们不要论断人，免得你们被论断。
你们要亲近神，神就必亲近你们，有罪的人接近你们的手。你们要亲近神，神就必亲近你们，心怀恶意的人亲近你们的心，他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，他靠近伤心的人，拯救灵性痛悔的人，他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，他靠近伤心的人，拯救灵性痛悔的人。
们要亲近神，神就必亲近你们。心怀恶意的人，亲近你们的心，
要亲近你们。
一首诗歌拨动了你的心弦，
当你孤单的时候，
总有一首诗歌让你泪流满面。
他是我的主，为我钉在
诗歌里有真实的故事。
主，我要遇见你。
故事里有生命的改变。
自从遇见你，我的生命中有了改变，平凡的梦想。
长夜的牵引，期待着你的分享。
在耶稣里，我们是好朋友。
电邮请寄 chang@liangyou.net。
这里是长夜的牵引，亲爱的朋友，谢谢你一直的收听。说是在法国一间古老的大教堂门口刻了一行发人深省的字，到祭坛来的人没带什么礼物，就不可能带走什么祝福。这是一条敬拜者的金科玉律，也是一条人生的黄金定律。当人来到教室，他得带着专心勤奋好学、研究的热诚等这些礼物，才能带走教育里面所给予的祝福。当人来到一场音乐会，一定要带着欣赏之心、情感的投入、专注等这些礼物，才能带走音乐给予的祝福。当人来到友情这圣所，必须带着了解、扶持、同理心等这些礼物，才能带走友情所给予人的祝福。换句话说，在你我得之前必须先给，这是人生的黄金定律。同样，亲爱的朋友，当我们浸透在圣经的真理里，让圣经来改变你我的心思意念，从而更像基督的思想，改变你我的情绪，更像基督的性情，改变我们的态度行为，更像基督的一举一动，那结果会怎样呢？谁知道呢？也许由此我们可以改变家庭，改变子女，改变人生。而无论改变了什么，这过程里有着最美体验的是你我自己。
我渴望更像你，
耶稣，如此温柔圣洁，耶稣，你爱永留，毫无保留，无助，使我能更像你。我渴望更像你，耶稣，更多慈爱怜悯，耶稣，谦卑自己为我舍命，哦主，我愿更多像你。
说到改变自己，你会想到被称为圣经黄金法则的那句马太福音7:12所说的，无论何事，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待人，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。刚读到的时候觉得这话似曾相识，这不就是论语里边孔圣人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吗？然而再仔细琢磨，不对，孔子这话只能与所谓白金法则相提并论。这白金法则据说是美国最有影响的一位演说人总结的，就是别人希望你怎样对待他们，你就怎样对待他们。然而论语也好，白金法则也罢，其境界和品格远远不能与圣经的黄金法则相提并论。二者之间最本质的区别在于，圣经所言是积极主动地献出自己的爱，让别人得到帮助，容神益人。那白金法则呢，是自己不希望临到自己头上的倒霉事情就不要施加在别人头上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待人， 这闪着金子般光芒的法则，无论何时何地，用在怎样的人和事上都适用。烂熟于胸的主导文不是说吗？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待人。耶稣这话带着他无私的大爱和奇异的恩典，在这个寒冷的冬夜，亲爱的朋友，推荐给你。
你愿意别人怎样待你，你也怎样待人。你愿意天父怎样待你，你也怎样待人。你饶恕人，天父也饶恕你。乐意给人，天父也乐意给你。你愿意怎样待你，你也怎样待人。你愿意天父怎样待你，你也怎样待人。你饶恕人，天父也饶恕你。乐意给人，天父也乐意给你。你若愿意学习爱仇敌，你就学习天父的心，
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，我是吴爽，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
一生的学习，你若愿意学习爱仇敌，你就学习天父的心。你若愿意学习爱